美国新任国防部长卡特前往科威特讨论打击伊斯兰国问题。朝鲜当局说，为防止埃博拉病毒，禁止外国人参加平壤马拉松。美国奥斯卡金像奖揭晓，电影《鸟人》成最大赢家。晚安，欢迎您收看今天2月23号星期一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中共中纪委呢，将在春节后展开新一轮的中央巡视，其中也包括了李鹏女儿李小玲的中国电力公司。反腐风暴是否会卷向李鹏家族呢？记者东方将为您做详尽报道，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下面我们先请许波来播报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许波。
好，谢谢玉文。乌克兰军方星期一说，他们无法按照停火协议从东部前线撤出重型武器，因为亲俄反政府武装仍在发动攻击。乌克兰官员表示，只要攻击行动仍在继续，就没有撤出武器可言。星期天，双方同意从前线撤出重型武器，这是贯彻屡遭违反的和平计划的一个积极迹象。军方官员说，反政府武装同意今后2个星期完成撤出重型武器行动。有媒体报道，他们可能在星期天开始撤出武器。根据一个多星期前生效的停火协议，双方必须撤出各自的武器。朝鲜当局禁止外国选手参加今年的平壤马拉松，理由是为防范埃博拉病毒传播而实施的旅游限制。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平壤马拉松是朝鲜一项非常受欢迎的观光活动。共同创办这项活动的一家专门带人到朝鲜观光的北京旅游公司高丽旅行社的负责人伯纳表示，他是在星期一早上接到朝鲜官员的电话通知。
我今早大约9点半接到从朝鲜方面打来的电话，他们说今年的平壤马拉松因为要防范埃博拉病毒的风险，只让朝鲜的选手参加，不开放给其他的选手和业余跑者。我们目前已经有450人报名，但是平壤当局关闭了边界，马拉松会照常举行，但只会开放给朝鲜选手参加。
平壤马拉松定于4月12号举行，目前已经有超过400名外国选手通过这家北京的旅游公司报名参加。伯纳表示，朝鲜官员高估并且误解了埃博拉病毒的威胁。他还说，朝鲜民众失去了一个能够与外国人互动的机会。
I understand the restrictions.
我了解相关限制，但现在很明显，这个地区并不存在埃博拉病毒的风险。我认为不能举办马拉松活动非常可惜，因为人员之间的互动能够带来好处。
虽然朝鲜附近地区并未传出埃博拉病毒的感染病例，平壤去年10月仍然以防范埃博拉病毒的理由关闭边界，实施不让外国观光客入境的严格旅游限制。朝鲜媒体称，埃博拉病毒是美国军方研制的生化武器。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一就伊朗核项目举行第二天会晤，达成临时协议的最后期限日益逼近。在日内瓦参加克里和扎里夫会晤的还有伊朗核项目主管萨里希和美国能源部长莫尼兹。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从星期五开始会晤，试图解决一些阻碍伊朗与伊核6国达成一项全面协议的技术争议。双方将3月24号设定为达成一个框架协议的最后期限，达成永久性协议的最后期限是7月1号。协议将确保伊朗核活动用于和平目的，并以此为条件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路透社援引香港电台报道说，2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将在3月份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提议将中国大陆的国安法引入香港。尽管此前已有不少反对声音，但亲北京的香港工会联合会理事长吴秋北仍然表示， 他将在3月份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将大陆的国安法引入香港，甚至不排除争取澳门和广大人大代表的联署。他说，去年的占中运动是一场颜色革命，在基本法23条立法遥遥无期的情况下提出这一提议，以反对外国势力干预分裂国家和港独。该提议呢，得到另外一名港区人大代表王敏刚的支持。2003年，香港曾有50万人上街游行，抗议董建华政府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最后，在第87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鸟人》荣获最佳影片奖。这部影片描述了一位曾经大红大紫的过气演员的经历，扮演男主角的是迈克尔·基顿。鸟人的导演伊纳里图感谢他的墨西哥同胞，包括那些越境进入美国的墨西哥人。他表示，希望他们能像以往墨西哥移民那样得到体面和尊敬的对待。那些前辈们在美国的建国过程中出了力。伊纳里图获得最佳导演奖。在万物理论中扮演著名物理学家的斯蒂芬·霍金的埃迪·拉德梅恩获得了最佳男主角奖，朱莉安·摩尔获得最佳女主角奖。她在《依然爱丽丝》中扮演了一位被诊断患上阿尔茨海默症的女子。摩尔说，她很高兴出演这部影片，让人们更了解这种疾病。有很多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感到自己与世隔绝。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这个时段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今晚节目一开始，我们带您聚焦北京。在春节后呢，中共中纪委将要展开新一轮的中央巡视，重点指向了大型央企还有国企，这其中也包括了由前中共领导人李鹏的女儿李小玲担任董事长的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共的反腐将走向新的高度呢？我们现在立刻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由东方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东方你好。
玉文你好。
是，新年好。我们知道啊，新春一开始这个媒体都在报道了，春节过后中纪委即将展开2015年的新一波中央巡视，跟我们谈谈外界是如何解读这个消息，如何来分析的。
是，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我想大型央企的主要负责人呢，恐怕这个春节是过不好了。因为大型央企啊，在中国大陆被称为共和国的长子，一般呢都掌握在红二代的手中。外界对中共打虎有很多的议论，一些海外媒体呢把不在红二代中打虎称为选择性的反腐。那么最近习近平和王岐山呢接连释出了下一步反腐重点是央企和国企的信号。王岐山也表示，到2015年要实现对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巡视的全覆盖。什么叫全覆盖呢？那就指的是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啊，将首次全部针对央企。那么有观察家指出，中国的反腐和腐败势力两军对垒，现在已经成焦灼状态。习近平最近还誓言要与腐败做斗争，不惧个人生死、个人毁誉。这些话呢，都被海外媒体解读为啊，中共试图打比周永康更大的老虎遇到了困难和阻力，那么从央企和国企入手进行这场反腐斗争，也许是为了打大老虎而实行的一种迂回的战略啊。叶文
是，那么东方啊，我们知道这个前中国总理李鹏他的家族在反腐行动里很多次都已经被提到了，那么最近海外媒体又爆出他的女儿李小玲在瑞士银行有数百万美元的存款，那么李鹏家族与三峡集团的关系也可以说再次引起媒体的关注。那么这一次中纪委所掀起的央企反腐风暴有没有可能会触及到李鹏家族呢？
完全有这种可能。我们首先看中国和澳大利亚达成的协议，要追踪逃到澳大利亚的贪官。那么前中国电力集团的高管云南省委书记高岩呢，是追踪的重点对象，他是12年前逃到澳大利亚的。那就是李鹏的儿子在山西被削弱了权力。那么李小林呢，最近也被爆出在瑞士银行秘密存款。在两会前引爆这些新闻，时机也是非常的微妙。另外我们看到中国五大电力公司之一的大唐集团副总裁最近意外死亡，三峡集团的一二把手都被解除了职务，这说明反腐风暴已经烧到中国电力。而三峡机关呢，三峡集团和这个李鹏的家族有千丝万缕的经济往来和人事关系。下面呢，就让我们看看北京独立知识分子戴晴在先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呢，他所做的分析。
最明显的，就现在已经非常明显的，就是证据已经在那，用不着他们在提供内部数据的一个两个例子。我知道的就是一个呢，就是那个21亿，那个李小林的一个什么什么空壳公司，三峡出钱啊，对吧？等于钱就给他了。再有一个就是那个长江电力，长江电力这是。大家都因为它专业性比较强，所以大家都不知道长江电力是怎么回事，是三峡工程这么一个工程，包括基础，包括什么移民什么什么的，最后呢他就把真正就是会要还接着花钱给环境给民众造成灾难的都推给中央政府。然后呢他把挣钱的这个水轮发电机，先是8台，后来10台，后来26台，现在还加上地下的小金库，都放在他们长江电力里边了。长江电力里边呢，有一个非常非常惹眼的，有一个持股人，就是叫做华夏国际。这个华能电力，这个华能电力是谁的？就是李小鹏的。所以李小鹏和李小林他们两个人都和三峡工程有了经济上的关系，而且都是这是最富的、最得意的啊，直接得意，间接得意。那么其他的老领导，就是所有的在这过程中，你说如果利益就李鹏一家沾了，那么对不对？大家是不是有点心不平啊？所以总得有人分沾呢。所以我不知道，现在我没有确切的证据，但是我觉得，那么就要查呀，你要给出来哪笔钱到哪儿去了，你要向所有的人报告啊。我们在等这个数据。
是，那么东方，我们刚刚也听到了戴晴女士的分析啊。那么我们今天因为这个可能是气候，在美国东部气候问题啊，我们的讯号不是很稳定，跟你的连线就进行到这儿。不过我们也知道，紧接着在3月份这个两会即将召开，我们也希望东方持续的为我们发来有关两会的报道，以及在两会上针对中国的反腐所做的相关讨论。那么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美国之音的各节节目，还有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还有更多的报道，也欢迎您登录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就在中国民众还在欢度春节假期的时候呢，美国国会在星期一已经结束了一周的休假，恢复上班了。那么国会面临哪些首要任务呢？稍后我们将有详尽的报道，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美国国会在休会一周之后呢，已经恢复了工作。眼下他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解决美国国内安全事务拨款的问题。共和党人试图要阻止奥巴马总统有关移民问题的行政命令，并且由此牵扯到了国土安全部的新一轮拨款。我们下面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恐怖袭击的威胁可以说是每天都存在。曾经在2013年对肯尼亚的一家购物商城发动致命袭击的索马里青年党威胁说，下一个目标就是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大型购物中心美国商城。 国土安全部的部长于海炫说，这一威胁凸显了国土安全部的运作不能够由于缺乏拨款而中断。他说，
国土安全部必须要有财政拨款，上一轮拨款到这个周末就要过期了。
美国国会民主党人过去几个星期来一直在试图阻挡参议院考虑众议院已经通过的国土安全部拨款法案，因为法案里包括阻止奥巴马总统有关移民问题行政命令的内容。国会的民主党人以及一些共和党人都呼吁要通过一项没有任何牵制性条款的拨款法案。众议院的议长共和党人贝纳说，
众议院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通过了一个法案，继续为国土安全部拨款，同时阻止奥巴马总统在移民问题上的单方面行为。下面轮到参议院民主党人做他们应当做的事了。
上个星期，一个联邦法庭裁决暂时搁置奥巴马总统的移民问题行政命令，国会中相关的激烈争论也有可能会因此而出现一些变数。共和党籍的参议员格雷厄姆说，
我愿意看到国土安全部的拨款法案通过，同时让有关移民问题的争论到法庭上去处理。目前我们面临着国内安全领域的众多挑战，国土安全部在这个时候没有拨款了，将是非常糟糕的局面。
格雷厄姆议员说，鉴于共和党人控制着国会参众两院，假如国土安全部的拨款没有了，而美国又遭到了恐怖袭击，那么受到指责的将是共和党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继续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知道第87届的美国奥斯卡金像奖已经在星期天晚上揭晓了。那么其中俄罗斯电影《利维坦》也获得了这一届奥斯卡奖的提名，这是俄罗斯电影从1969年以来再度的获奖。《利维坦》这部电影可以说在俄罗斯内部引发了争议，因为这部影片呢描绘了俄罗斯生活的阴暗面。导演安德烈·兹维亚金采夫最近特别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我们下面就来看看专访的详细内容。
获得好评的电影《利维坦》所展示的是巴伦支海北部海边的一个小镇的生活，影片故事很快进入阴暗面。小镇镇长是俄罗斯执政党成员，他强迫一家人离开自己的土地，于是这部影片自然而然地受到了俄罗斯官员的批评。官员们说，只有正面的电影才应当得到政府的资助，但导演安德烈·兹维亚金采夫对他们的说法并不介意。他在莫斯科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假如你自己照镜子，你的相貌不美，你不想看自己的样子，你就想把你自己的形象抹掉，这是不言而喻的。但你不能抹掉镜子里的形象，镜子反映的是你的形象，你只能砸烂镜子。
电影《利维坦》也暗示了俄罗斯东正教教会跟贪腐官员沆瀣一气，并从中获益。导演兹维亚金采夫说，现实的教会与政府间的争议不应当是艺术表现禁区。
另外，神职制度也是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侵犯，因为神职制度及教会与权力的联盟是宪法法律所禁止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作为一个信奉政教分离的人觉得有权批评任何制度，因为我完全有权自由思想。
兹维亚金采夫先前导演的一些电影也展示了一些阴暗的话题，并获得国际间的好评。经过长时间的推迟之后，《利维坦》在俄罗斯公映，获得大量的赞扬，但也有人表示否定。退休的心理学教授奥列格·洛曼诺夫斯基说，电影《利维坦》是迎合西方人对俄罗斯的成见，目的是赢得政治化的好莱坞奖。
对西方人来说，这种电影有异国风情，这是侮辱我们的另外一种做法。很遗憾，一个有才能的导演居然弄出这种电影，我不想骂人，但这的确是一种以垃圾为背景的电影。
有人批评这部电影是反俄罗斯的，但电影故事情节所依据的是在美国发生的拆迁争议。尽管很多俄罗斯人为电影所展现的俄罗斯人酗酒、动辄诅咒和家庭破裂而感到遗憾，但他们也承认电影展示了很多真实。 旅行社经理尤利亚说，有一些人不想去看这部电影，因为这部电影会唤起他们不想经历的那种消极情感。
我希望人们能全面评估这部电影的创作手法，不要把它当作是俄罗斯的唯一真实。
导演兹维亚金采夫说，他的电影引起的争议显示，电影触及了当今俄罗斯生活的核心。美国之音记者舍阿夫，莫斯科报道。
那么稍后 VOA 卫视也将继续为您报道第87届的美国奥斯卡奖颁奖典礼的相关细节。不过继续，我们转换一下焦点，恐怖组织索马里的青年党在最近在网上发布了视频，他们威胁要攻击明尼苏达州的美国商场。那么就在上个星期呢，美国政府才刚刚举行了为期3天的反恐峰会。美国要如何反恐？恐怖主义的根源又是什么呢？今天在我们的小夏看美国栏目里就要为您深入介绍。我们就先来欢迎小夏。小夏你好。
谢谢。
是，我们知道这个青年党发布的这个视频啊，我们在网上很多的观众朋友可能都已经看到了，他威胁要攻击这个美国最大的这个 Mall of America 美国商场。那么索马里青年党在2013年，可能大家还记忆犹新，在肯尼亚的这个商场里面发动的恐怖袭击，导致了60多人死亡。美国政府如何看待这次的这个新的袭击的威胁呢？
美国政府对这个威胁还是非常重视的。美国的国土安全部部长昨天专门去节目上谈话，也是自己还去了一下商场，不是那个商场，别的商场，他就说要加强这个商场的保安工作。可是呢，在这种情况下，商场呢，其实保安是很困难的。你加多几个人，美国有多少万家商场，各地都有，所以呢，要真正防止这个袭击也并不容易。但是明尼苏达这个商场有一个特点，就是明尼苏达那一带呀，有非常大规模的，这个索马里的社区。
对。
那么这里头也出过了好几个已经知道的索马里青年党的恐怖分子，他们到国外，到伊拉克，到非洲去为那个恐怖组织打仗，所以这个呢大家会比较警惕。那么但是这种事情嘛，打击平民是防不胜防的，所以美国人好像也不太把这当回事儿。
是，那么继续我们再来看看上个星期美国才举行的反恐峰会啊，可以说世界各国都在关注美国你到底要拿出什么样的这个实际的行动来打击恐怖主义。但是在这个会议当中，传出了一个大家在讨论恐怖主义的根源，那么甚至也提到了贫穷的问题。为什么贫穷会跟恐怖主义扯上关系呢？
这就是一个问题，而且这是上个星期到现在为止整一个星期中美国媒体讨论的一个焦点。第一，这反恐峰会本身就是大家60多个国家来的人，大家开个会，那么这种会是不能有什么决定的，只是说一个讨论，讨论议而不决，也没有决的这个可能，是不是？但是呢，这就在这会议开之前呢，就未开这个会的时候呢，美国国务院的副发言人哈夫就说了一句话，在电视上说我们不能光靠去把这些恐怖分子打死，我们要追寻他们的根源。比如说呢，像缺乏就业机会。
嗯。
那么当时这个电视主持人就说：“你说我们要给他们创造就业机会，那是几代人的事情，那现在怎么办？这恐怖分子。”那么所以呢，这后来就引起了一系列的争论。其实这个争论呢，自从911以后就一直有，说到底恐怖的根源是在什么地方？是贫穷，是失望，是到底是什么？那么很多人都说贫穷，我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学术界和西方普通人的思想界有很大影响的那个原因。说经济决定论，
当然讨论归讨论，但是实际呢，大家也想要看看有没有相关的证据，有没有过去的历史，有没有类似的案件可以来做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到底贫穷问题是不是导致恐怖主义或者是恐怖分子扩大的一个主要的因素。
现在问题是，第一，恐怖主义出的最多的地方不是最穷的地方，甚至是最富的地方。我们看到在91119个恐怖分子中，就是袭击911袭击15个是沙特阿拉伯人。沙特人是什么？沙特人是最富的石油国家之一，就富的流油，可以说只要你是沙特公民，你是可以不工作的，国家给你很高的福利去养着你。在沙特真正工作的，特别是从事体力工作的，一般都是下层的移民， 而且不是说移民到你这当公民，而是移民工人到是要回去的。对不起。然后这个你要看到恐怖分子中特别恐怖分子的头目啊，似乎家里都不穷，本拉登身价3亿美元。那么我们看到很多这些西方去的恐怖分子，现在出头露面的一些都是已经是移民到西方的，可见他们的经济状况也并不差。所以这里头我们可以回想到一下当年共产党革命，说是穷人革命，是很多跟的是穷人，可是共产党的领袖绝大部分不是穷人出身。
非常有意思。那么最后我们大约还有30秒左右时间呢，小夏，我们也提到了这场反恐峰会，那么当然有赞扬有支持的，也有一些持质疑和反对的立场，甚至觉得3天的反恐峰会虽然这么大的规模，但却是华而不实的。那么到底这次的反恐峰会达成了什么样的结论吗？
反恐峰会没有结论，也没法结论。这个整个峰会的目的其实就是要大家来参加一个讨论，来谈谈这个事情，这是谈谈而已，谈完就谈完了。至于美国要怎么对付反恐呢，那么他们有些军事计划等等，这些特别是包括是打击这个伊斯兰国在这个伊拉克的中心，那么到底做不做得成呢，大家也不知道，这跟反恐峰会没有什么关系。
嗯哼，是，所以还要看实际的行动。非常感谢小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么 VOA 卫视在每星期一为您播出小夏看美国栏目，带您一起关注美国政治，请您锁定 VOA 卫视。同样的，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小夏看美国的相关报道还有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奥斯卡举行颁奖典礼，但您知道吗，还有一个奥斯卡中国自由人权奖也揭晓了，记者国福将有详尽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第87届奥斯卡奖揭晓，主要的奖项呢并没有出人意料的黑马，电影《鸟人》是夺得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4个大奖，成为当晚的最大赢家。我们下面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回来的报道。
87届奥斯卡奖星期天在好莱坞的杜比剧院揭晓，红地毯上星光闪烁，笑容灿烂。今夜奖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金碧辉煌是今年奥斯卡奖典礼给人的第一印象。然而，今年奥斯卡奖最大的话题不是看得到的，而是看不到的。怎么说呢？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戏剧电影系的主任克里杰是好莱坞30年的资深作家。克里杰指出，他说，今年奥斯卡奖的名单是长期以来最白的一个。伯利尔是该校研究媒体和文化的副教授。伯利尔也说，如果你看演技项目提名的20人，没有一个是有色人种，统统是白人，所以人口的重要部分从缺。华裔制片人杨燕子担任奥斯卡评委13年，他共同撰写的评论《好莱坞大片需要颜色》刚在《洛杉矶时报》刊载。杨燕子问道，
亚洲人呢，拉丁人呢，其他中东人呢？
杨燕子认为，不论从票房或者美国立国精神考虑，制片厂都应该努力多元化，给有色人种更多的竞争机会。 奥斯卡的舞台被人批评太白，但您也许不知道，星光大道上最常见的是华人的面孔。中国游客刘庆友一家三口出游，刘庆友说，
哇，我们很兴奋，现在能够在这个洛杉矶来到这个星光大道来看这个奥斯卡，很开心啊。
华人导游瑞表示，
整个这个好莱坞影视界也是这个洛杉矶的一个代名词嘛，很多华人对这个美国的大片非常感兴趣，都想过来看一看明星们在这个走红地毯时是大概什么样的一个景象。这个
今年奥斯卡奖唯一入围的华人电影是中国导演胡伟的真人短片《俗油灯》，然而英国片《生命线》凭借强硬的卡斯脱颖而出。演技项目悬念最高的莫过于万物理论的埃迪·雷德梅恩和鸟人的迈克尔·基顿的影帝之争。对于雷德梅恩，杨燕子只有一个字，
我是觉得他，哇，
不论是从躯体或是从精神，雷德梅恩都掌握了霍金的角色，终于压倒强劲对手，赢得影帝头衔。最佳女主角项目几乎所有的评奖都倒向依然爱丽丝的朱莉安·摩尔。伯利尔表示
Julianne Moore big surprise not really
朱莉安·摩尔意外才怪，她多年表现杰出，曾经四次入围，恭喜你摩尔，你实至名归。最佳男女配角也毫无意外地颁给了《爆裂鼓手》里扮演魔鬼教练的西蒙斯和《少年时光》里的单亲妈妈派翠西亚·阿奎特，这也是气势先胜后衰的《少年时光》唯一得到的奖项。最佳导演项目，鸟人的伊纳·里图和《少年时光》的林克莱特本来平分秋色，但在导演工会为伊纳·里图加持之后，风向标全面转向伊纳·里图。含金量最高的最佳影片项目，在专业协会一面倒的局面下，鸟人胜券在握。克里杰说，他说，鸟人的摄影大胆流畅，导演创新，故事的本质不守常规，都是奥斯卡乐于鼓励的成就。
Birdman，
鸟人共赢得最佳影片、导演、摄影和原创剧本等四座大奖。布达佩斯大饭店虽然也得到四座，但没有主要奖项，失色很多。最佳外语片、波兰片一打胜出，纪录片奖被公民寺夺得，塞尔玛赢得主题曲奖，为非洲裔为主的电影攻下一城。今年奥斯卡的谜底终于全部揭晓，有人欢笑，有人愁，这就是好莱坞。我们明年再见。
好，我们谢谢国福的报道。稍后第二小时 VOA 卫视，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时事大家谈。今天的主持人宝申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欢迎你，宝申。
你好，玉文。
是我们刚刚看完美国的奥斯卡奖，但是今年现在大家在中国还在过新春，还沉浸在这个春晚的气氛当中，对不对？
是。今天我们第一话题就来谈一谈春晚。春晚呢，跟奥斯卡一样，每年都要办，但是每年是越来越不讨人喜欢。
是。
现在有很多的网民吐槽，纷纷对这个春晚进行抨击，有的说现在是政治说教，气氛太浓，甚至还有造神的这种嫌疑在里边，把心交给你，大家都看到了。还有一些人呢，批评春晚根本就无视这个妇女还有其他人这种权益，甚至把什么剩女啊、大龄女啊、女干部拿来作为嘲笑和丑化的对象，有人发起了这个万人联名的这个网上联署，要进行抗议，并且要说要抵制春演，让这个广电总局放弃春演。
是，但是不可否认，越抵制这个讨论声就越多，所以今晚我们就要来听听专家怎么说。那么第二个话题呢？
第二个话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就是最近在缅甸北部果敢自治区发生的武装冲突。武装冲突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果敢的历史，它的现状怎么样？中国政府对果敢这个局势的态度也是非常的暧昧，所以这牵扯到中国在整个印度洋地区的战略，到底为什么中国在这个果敢问题上处于进退两难这么一种境地，我们要分析一下。
是非常有意思的两个话题，我们谢谢宝申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 VOA 卫视收看，同时参与第二小时的时事大家谈。稍后回来，一名因为声援香港战中被捕的北京艺术家，他的家人生计 因此陷入了困境。稍后我们将有详尽的报道，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计划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欢迎回到 VOA 卫视。美国新任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一将要在科威特会见美军高层指挥官还有外交人员，讨论美国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卡特从阿富汗乘飞机前往科威特城，在美国陆军阿瑞坎军营主持会议。除了美国的军方官员以外呢，美国驻约旦以及中东其他国家的大使也将参与讨论。有关官员说，预计这次会议不会制定打击伊斯兰国的新战略，但卡特可以通过这次会议更好地了解目前为了击败这个激进组织所采取的行动范围。卡特星期天访问了阿富汗南部，审查美国在2年内从阿富汗撤军的计划。他在坎大哈的美军基地与美国军人见面，并且听取有关训练、咨询以及援助阿富汗军队的联合行动的介绍。孟加拉国的海事官员说，孟加拉国一艘渡轮撞船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在星期一上升到了至少69人。星期天，这艘渡轮在博多河与一艘货轮相撞后沉没，大约有50人获救。事故地点位于首都达卡西北大约40公里。星期一，有关当局设法让这艘渡轮浮出了博多河水面。目前还不清楚渡轮沉没时的乘客人数，但乘客们估计有大约140人搭乘这艘渡轮。这个南亚国家的渡轮公司通常没有正式的乘客名单。有网友星期天在网上发出了倡议书，他们呼吁外界来救助因为声援战中而被捕的北京宋庄艺术家追魂的家人。追魂的妻子刘丽娇因为没有固定的工作收入，没有同时要养育两个孩子，生活上面临了困难。这封网上倡议书说，原名刘静心的追魂在去年的10月8号因为声援被拘捕的支持香港战中的北京艺术家，帮助被抓艺术家的家属，而被当局第四次带走，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判刑拘，在一个月后被正式的拘捕，目前关押在北京市通州区的看守所。根据外媒的分析，中国警方为了防止香港民众要求真普选的雨伞革命蔓延到中国内地，对外公开地表示支持战中的民众，不惜大规模地进行拘捕，以高压的态势超过了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一直到2015年2月14号为止，这一波被抓的中国公民还有24人遭到关押。联合国一名禁毒官员说，中国制药行业的腐败使得广东省成为全球冰毒生产的中心。二月初，一家位于广东陆丰的毒品加工厂被取缔，警方缴获了近400公斤的结晶冰毒、2吨固态混合体冰毒以及大量的制毒原料还有工具。警方还发现了2把手枪、11发子弹、4辆运毒车，还有151万元人民币的现金，一共有28人遭到逮捕。 联合国官员禁毒组的里米·道格拉斯在接到中国官员的有关通报之后表示，能够轻而易举获得毒品加工原材料，这显示了中国内地的制药行业还有化工行业的相当腐败。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他们在去年九月侵占了叙利亚北部城市科巴尼还有它的周围农村地区。在上个月呢，在打击伊斯兰国联盟军队的空袭支援下，库尔德武装把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赶出来了。那么人们也开始逐渐的从土耳其还有其他地区的难民营返回家园。美国之音记者巴利就走访了其中一个村庄，在那里人们正在想办法要收拾残局。
叙利亚很多儿童必须要逃跑躲避，但这些男孩子们却在高兴地跑着玩。那些返回科巴尼附近村庄的人生活并非无忧无虑，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只是最近才被赶走，他们撤退的地方离这儿并不远。他们留下的是满目疮痍，即使那些提防他们卷土重来的人也得花时间解决眼前的小问题。御寒就不容易，做饭也很难，但尽管战争带来创伤和苦难，一些人仍心存感激。
我们的村子被解放时，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就离这里只有2公里远，我们回家了，他们就在附近，离我们只有不到7公里。我们的村子被洗劫，我那辆价值1000万叙利亚里拉的卡车被掠走。不管怎么样，感谢真主，我们回家了，返回我们国家，就这一点我们就满足了。
饭最后还是做熟了，人们走出瓦砾，恢复以往的生活，人们聚集在一起，孩子们开心地玩耍。美国之音巴利科巴尼报道。
据我们看到，在乌克兰纪念欧洲独立广场起义推翻亲俄罗斯总统一周年的时刻呢，也有数千人他们在莫斯科举行了反独立广场游行。组织者说，这是为了防止类似的起义在俄罗斯发生，可能会动用武力来制止反政府的抗议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发回来的报道。
抗议人群星期六在莫斯科示威，反对去年乌克兰的起义，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京。他们呼吁在乌克兰东部实现和平，同时把乌克兰跟俄罗斯支持的反政府武装的冲突归咎于乌克兰领导人和西方国家。乌克兰和西方国家认为俄罗斯向乌东反政府武装提供军事支持，而俄罗斯否认这一指称。小企业主穆拉特表达了普京支持者的共同观点，他们认为西方国家想要毁灭俄罗斯，偷盗他们的资源。
今天乌克兰的战争，这当然是场战争，是一场意识形态和信息战。他们动用纳粹军队对付俄罗斯，这是一场针对俄罗斯的战争，不是针对普京的。
很多示威者认为，欧洲和美国是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颜色革命的幕后指使，颜色革命最终导致基辅去年的暴动。俄罗斯国家控制的媒体对上述观点推波助澜，也称乌克兰现在由右翼极端分子控制。有示威者担心俄罗斯可能会是下一个乌克兰，室内设计师斯杰潘就有这样的担心。
我来这儿是为了支持俄罗斯联邦的统一，我知道有的势力和人不希望看到我们统一，有朝一日这里可能也会发生像乌克兰那样的颜色革命。
一些示威者挥舞新俄罗斯国旗，新俄罗斯是沙俄时期的词汇，用来称呼前苏联一些讲俄语的广泛地区。下台的乌克兰政客奥列格·萨雷夫是自称的新俄罗斯议会主席，也是这次游行的组织者。
美国的目的是策划在中欧发生战争，美国的目的是把俄罗斯拖进战争，然后制裁他。
夜郎摩托车俱乐部头领、绰号外科医生的亚历山大·兹拉多斯塔诺夫帮助筹备了反独立广场组织。兹拉多斯塔诺夫因为跟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有关联，受到美国的制裁。
重要的不是坐着不动，如果命该如此，我宁愿作为一个勇士去死，也不愿苟且偷生。
与此同时，由于油价下跌和西方制裁，俄罗斯正在走向经济衰退。玛莎·里普曼是莫斯科的政治分析人士，也是欧盟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访问学者。你不能够期待人民完全顺从，即使他们效忠总统。因此，我认为克里姆林宫现在应该担心将来可能出现的不满情绪，并有所准备。美国之音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希腊。希腊官员正在最后敲定经济改革的方案，有关方案将会在星期一提交希腊的欧洲债权方，作为一项把救助希腊计划延长四个月的协议的部分内容。上个星期五，欧洲各国财长限定希腊必须在星期一提交经济改革方案，以说服债权方将救助计划延长四个月。经济改革方案的用意在重振希腊经济以及削减政府开支，以换取重新启动近3000亿美元的贷款计划。这个计划将会在这个星期期满。希腊左翼新政府的国务部长帕帕斯星期天说，官员们正在努力要让希腊政府更有效，并且要遏制逃税的行为。美国明尼苏达州的美国购物中心和加拿大的埃德蒙顿购物中心分别发表了声明，说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索马里青年党星期六在一段视频里声言要袭击西方国家购物中心之后，他们都已经加强了安保措施。青年党在威胁中特别提到了美国、加拿大还有英国的购物中心，其中就包括了明尼苏达州的美国购物中心。星期天，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逊说，有关当局认真地看待这些威胁。他说，全球恐怖威胁已经发展成为激进组织公开呼吁独立行动者在本国发动袭击。索马里青年党宣称，他们对2013年9月份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西门购物中心的恐怖袭击负责，有67人在那场袭击中丧生。美国的新任国防部长说呢，他会努力的要保护美国还有盟国的安全，但是新的国防部长说他不会轻易的把美国军人派往战场。下面就是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第25任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2月17号宣誓就职，两天后他首次以防长的身份对五角大楼的员工和军人发表演说。卡特在发言中叙述了过去一些年中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作战中伤亡严重的情景，并誓言自己在任内不会轻易向总统建议将美军派遣到战场。
我这份工作的最大责任是确保在最谨慎最深刻的思考战争的目的及其对国家和未来的意义之前，我们绝不将任何军人及其家属至于战争的处境。
不过卡特说，作为国防部长，他也肩负保卫国家及其盟国安全的责任。
我担当的这个角色跟我以往的工作大不相同。我要做的第二件事是帮助总统和国家领导层做出决策，以保卫我们国家和盟友现在和未来的安全。
在国会参议院为核准他出任国防部长举行的听证会上，卡特在叙述美国的亚洲盟友时提到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泰国，其中一些国家正面对中国在伸张领土主权时咄咄逼人的行动。卡特表示，上任防长后会继续推进亚洲再平衡战略，包括投入更多军事资源，添置专为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军力设计的军事装备。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继续，我们把焦点转向洛杉矶。星期天晚上，就在许多的大明星踏上奥斯卡红毯的时候，场外的好莱坞星光大道第二届奥斯卡中国自由人权奖也揭晓了。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现场发回了报道。
在奥斯卡奖颁奖当天下午，由民主女神基金会和海外的民运活动人士20多人，在好莱坞星光大道上举行了第二届奥斯卡中国自由人权奖颁奖仪式。今年得奖者是20多个海外民运人士投票选出的。 第一个得奖者是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木，由中国民主党的代表郑存柱颁发，艺术家莱斯利带领。郑存柱说，
我们都知道他是为了汉族和维吾尔族之间的这种交流消除歧见，尽了最大的理性和温和的这样的努力，但是中国政府还是用重罪判他无期徒刑。
第二个得奖者是中国人权律师群体，由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的代主席汪敏颁奖，维权律师常博洋的女儿常若雨带领。汪敏指出中国维权律师的贡献，他说，
站在了中国大陆维权运动和民主运动的第一线，他们很多人像那个丁家喜，像赵长青，像那个胡志强等等这些维权律师呢，都因为为中国大陆的人民呢是维权而被送进了监狱。
第三个得奖者是香港学民思潮的发起人黄之锋，讲座由知名的民主女神像雕塑家陈维明颁发，被监禁的诗人朱渔夫的儿子朱昂带领。陈维明推崇香港的新生代，他说，
为了每一个人能得到世界上所有公民有享有的权利，人的最起码的人权、普选权、被选举权，他们遭受巨大的压力。
得奖人之一的黄之锋几天前在洛杉矶得知得奖消息后感到高兴，他无法到场，但表示
有一句话就是功成不灭在我，我想的就是这个奖应该是属于每一个参加雨伞运动的香港人，这个是更加重要的。
第四个得奖者是六四运动广州中山大学学运领袖于世文，参与过南州事件的海外异议人士程秋波把讲座颁给了带领的于世文的友人王丽云。程秋波表示，
有很多六四的学生领袖很多都流亡海外，他们呢就是一直作为在国内留守的跟当局进行抗争的一个典型的代表。
中国大陆的维权律师唐吉田和隋木青在得知人权律师群体获奖后发来信息，汪敏宣布隋木青的感言，其中提到中国维权律师的处境，
我们被跟踪、被骚扰、被吊销或者是注销职业证、被酷刑、被扣限入狱，已并非一个个例。
陈维明宣读唐吉田的信息说，
而当局疯狂的打压的同时，中国的维权群体呈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涨姿态，无论数量还是抗争的力度都明显超过以往。
两位律师都感谢海外民运人士对他们的肯定。负责设计制作讲座的陈维明也是这个活动的推手之一，他说明了命名为奥斯卡中国自由人权奖的原因。陈维明表示，
那些众多的影星为世界的文化电影事业带来技术贡献，但是我们在中国他们为民主自由也做出了技术的贡献，所以是在他们是异曲同工，所以我们做这个奥斯卡自由人权奖来奖励那些。
讲座的立项跟奥斯卡的小金人区别很大，他说，
因为中国的人权维权呢，自由呢是充满了磨难，所以在他的身上你看有一个链子，一个铁链被束不住的，这个嘴呢是被封住的。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美国东岸的纽约，1亿5000万美元，这是纽约市摩天住宅大楼在最近创纪录的天价。这些大楼是越盖越高，价钱也越来越高，而市场的反应呢看来也是相当的热络。我们下面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从纽约发回来的报道。
这是公园大道432号，高度超过426米，目前是西半球最高的住宅楼。还有这栋、这栋、这栋。目前曼哈顿有12座摩天住宅大厦，处于不同的开发阶段，它们都集中在曼哈顿中城57街的一小段上。摩天大楼上的每一套住宅也都是天价，一套豪华住宅卖上3-4千万美元，而且可能没有人住，这是常见的现象。据《纽约时报》报道，许多这样的住宅是空壳公司拥有的。 纽约的律师爱德华·莫梅尔斯坦有几个客户是在美国投资的外国人。他说，这不是问题，纽约的价钱很便宜，他的客户很想买，而且付现金。
我们有非常有实力的国际买主，他们认为纽约的房价很便宜，仍然认为纽约和其他城市比起来算便宜的，而且有很大的上涨空间。
建筑评论家保罗·戈尔德伯格同意这种看法，不过他认为这种买而不住的现象对纽约未必是好事。
不用说，他们是不用交所得税的，因为他们的主要居住地不是这儿。但是他们大多数人也不付房地产税，而且我们的城市规划法规存在漏洞，使这些非常非常高的大楼在公众不太知情的情况下就拔地而起了。
这个很有争议的规划问题最近成为当地社区委员会一次会议的首要话题。委员会要求修改城市规划法律，并且说这种摩天大厦围栏式的开放对社会大众是个问题。委员会成员劳拉·莱吉斯科说，
These buildings are going to cast enormous shadows on Central Park.
这些大楼会使中央公园处于巨大的阴影之中，而且现在的问题不是一栋大楼，在曼哈顿这段狭窄的地段至少有12栋在筹建当中，这就意味着在冬天的白日里这里会更寒冷，人们再也无法利用这个公园了。
开发商们倒是没说什么，他们在闷头盖大楼。目前正在筹划的是一栋高433米的大厦，将创下西半球最高的纪录，也在57街上。现在人们把这一段叫做亿万富翁节。VOA 卫视舒斯曼纽约报道，由易林播报。
节目最后呢，又到了 OMG 美语的时间了。今天白杰要继续和大家来谈谈几个和心 heart 有关的美语。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再来看看和 heart 有关的美语俚语。Have one's heart set on something. Have one's heart set on something. Have one's heart set on something. 有心想做。I really have my heart set on taking another trip to China this year. Do you want to go with me this time?
我今年真的有心想去中国。你这次能和我一起去吗？
Man after my own heart. Woman after my own heart. Man after my own heart. Woman after my own heart.
懂我心的人。
A woman after my own heart. I love to travel, and I've never been to Asia. Do you think we could go to a few Chinese cities?
你真的懂我的心我爱旅行，而且我从来没去过亚洲。你觉得我们这次去中国能玩几个城市吗？
Heart set on something. Heart set on something. Heart set on something. Heart set on something.
清新鱼。
I've had my heart set on visiting Sichuan province. I've been to Chengdu, but I've never been to Chongqing. What do you think?
我想去四川，我去过成都，但是我从来没去过重庆，你觉得呢？
That sounds awesome! Let's do it!
听起来很赞，咱们去吧。
好，请评论告诉我 What do you have your heart set on doing? OK, 拜拜。
好，谢谢白杰。以上就是今天2月23号晚上 VOA 卫视第一小时的节目。如果您对今天晚上节目有任何建议，或是您有任何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 新闻@gmail.com。我是郑玉文，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由宝申还有宇宙为您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最后呢，我们要带您去看看星期天晚上奥斯卡晚宴上明星们庆祝的热闹场面。祝您晚安。我们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23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跨入羊年的除夕之夜，央视春晚一如往年上演，不过有活动人士发起万名网友联署抗议节目中对剩女以及南方人、矮子胖人等人群的丑化。那么欢庆佳节全民娱乐的节目为什么变成万人唾弃的对象呢？春晚是不是有毒？为什么？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将邀请时评人士来分析。
此外，近来与中国接壤的缅甸北部果敢自治区武装冲突持续，缅甸总统随后宣布果敢进入紧急状态并实施军事接管。那么果敢与缅甸和与中国分别是什么关系？当地20多万居民的生命为什么尤其牵动华人的心？时事大家谈也请观察人士进行解读。首先请许波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许波。
好的，谢谢宝申。乌克兰军方星期一说，他们无法按照停火协议从东部前线撤出重型武器，因为亲俄反政府武装仍在发动攻击。乌克兰官员表示，只要攻击行动仍在继续，就没有撤出武器可言。星期天，双方同意从前线撤出重型武器，这是贯彻屡遭违反的和平计划的一个积极迹象。军方官员说，反政府武装同意今后2个星期完成撤出重型武器行动。有媒体报道，他们可能在星期天开始撤出武器。根据1个多星期前生效的停火协议，双方必须撤出各自的武器。美国新任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一将在科威特会见美国高层指挥官和外交官，讨论美国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卡特从阿富汗乘飞机前往科威特城，在美国陆军阿瑞坎军营主持会议，除美国军方官员外，美国驻约旦以及中东其他国家的大使也将参与讨论。有关官员说，预计这次会议不会制定打击伊斯兰国的新战略，但卡特可以通过这次会议更好地了解目前为击败这个激进组织而采取的行动范围。卡特星期天访问阿富汗南部，审查美国2年内从阿富汗撤军的计划。他在坎大哈的美军基地与美国军人见面，并听取了有关训练、咨询以及援助阿富汗军队的联合行动的介绍。朝鲜当局禁止外国选手参加今年的平壤马拉松，理由是为防范埃博拉病毒传播而实施的旅游限制。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平壤马拉松是朝鲜一项非常受欢迎的观光活动，共同创办这项活动的一家专门带人到朝鲜观光的北京旅游公司高丽旅行社的负责人伯纳表示，他是在星期一早上接到朝鲜官员的电话通知。
I had a phone call.
我今早大约9点半接到从朝鲜方面打来的电话，他们说今年的平壤马拉松因为要防范埃博拉病毒的风险，只让朝鲜的选手参加，不开放给其他的选手和业余跑者。我们目前已经有450人报名，但是平壤当局关闭了边界，马拉松会照常举行，但只会开放给朝鲜选手参加。
平壤马拉松定于4月12号举行，目前已经有超过400名外国选手通过这家北京的旅游公司报名参加。伯纳表示，朝鲜官员高估并且误解了埃博拉病毒的威胁。他还说，朝鲜民众失去了一个能够与外国人互动的机会。
I understand the restrictions.
我了解相关限制，但现在很明显，这个地区并不存在埃博拉病毒的风险。我认为不能举办马拉松活动非常可惜，因为人员之间的互动能够带来好处。
虽然朝鲜附近地区并未传出埃博拉病毒的感染病例，平壤去年十月仍然以防范埃博拉病毒的理由关闭边界，实施不让外国观光客入境的严格旅游限制。朝鲜媒体称，埃博拉病毒是美国军方研制的生化武器。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一就伊朗核项目举行第二天会晤，达成临时协议的最后期限日益逼近。在日内瓦参加克里和扎里夫会晤的还有伊朗核项目主管萨利希和美国能源部长莫尼兹。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从星期五开始会晤，试图解决一些阻碍伊朗与伊核六国达成一项全面协议的技术争议。双方将3月24号设定为达成一个框架协议的最后期限，达成永久性协议的最后期限是7月1号。协议将确保伊朗核活动用于和平目的，并以此为条件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在第87届奥斯卡奖颁奖典礼上，《鸟人》荣获最佳影片。这部电影描述了一位曾经大红大紫的过气演员的经历，扮演男主角的是迈克尔·基敦。《鸟人》的导演伊纳里图感谢他的墨西哥同胞，包括那些越境进入美国的墨西哥人。他表示，希望他们能像以往墨西哥移民那样得到体面和尊敬的对待。那些前辈们在美国的建国过程中出了力。伊纳里图获得最佳导演奖，在《万物理论》中扮演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的埃迪·拉德梅恩获得最佳男主角奖，朱莉安·摩尔获得最佳女主角奖。他在《依然·爱丽丝》中扮演一位被诊断患上阿尔茨海默症的女子。摩尔说，她很高兴出演这部影片，让人们更了解这种疾病。有很多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感到自己与世隔绝。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这个时段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杨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羊年除夕，央视春晚一如往年的上演，又一如往年的遭国人诟病。除了往年的歌舞升平之外，反腐题材卷土重来，把心交给你的造神歌曲也在春晚殿堂唱响。不过有几十名活动人士发起万人网友联署抗议，节目中对剩女、女汉子、女干部以及南方人、矮子、胖人的丑化。联署人认为，春晚已经成为歧视重灾区，广电总局应向广大观众公开道歉。联署人还要求终结春晚垄断，开放除夕电视节目市场，将节日娱乐选择权还给广大听众。一个欢庆佳节、全民娱乐的节目，为什么变成了万人唾弃的对象？春晚是否已成为党管文艺的样板？央视应不应该抛弃春晚这个鸡肋？时事大家谈邀请时评人为您解读。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嗯，好。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好。
嗯，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51，请您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4001200551。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问在中国北京的张先生。那么，中国的这个春晚呢，是自从83年直播到现在已经30多年，那每一次呢，当然都是毫不例外成为这个中国政府他宣传 权政策以及政治的一个非常应该说是最有影响力的这么一个阵地。那么相比来说，今年的这个阵地呢，它在这些特色方面有怎么样的突出的这个特点？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现象呢？
我们注意到去年召开了这个北京文艺座谈会，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是一次对毛泽东这个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一个克隆。那么其实一个主旨呢，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文艺为政治服务。我想呢，这今年的春晚呢，它就是贯彻了这两个文艺座谈会的这个精神。所以呢，他们从政治上他们认为这么做是会成功的，但是不幸的呢，就是这依然是一个外行领导内行的这么一个产品。这个而且我们看，就是这个领导的干预越多，这个节目的效果就越差。今年我们还知道这个我们这个宣传部门的主管官员亲临这个去这个审查春晚，然后还砍掉了一些个什么这个四大美人啊之类的节目。所以这个现在弄的就是这个春晚越来越政治化，越来越政治化，越来越配合宣传。但是你要明白，这是在过年呐，这中国人一年就想这个大家舒心的过这么一回，然后呢，你们非要加进这些内容，还非要把这些内容呢，还通过这个通过这个这个体制内的这种这个下通知这样的方式，让大家去接受政治教育，我觉得这个就做得太过了，就是最后变成什么呢？变成这个欲速则不达，效果是适得其反。所以这种做法呢，就是说明这个所谓文艺为政治服务，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落伍的东西，应该是你政治的归政治，文艺的归文艺，对吧？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你一个政府要管那么多的事儿，你管得过来吗？你懂行吗？什么都不懂。但是呢，他们就在那儿瞎指挥，瞎指挥的结果就是说，原来可能还能凑合看的这个春晚，现在也实在是大家都受不了了。所以我们看今年这个央视的收视率是28.37%，是历年最低，观众的规模是第一次跌破了7亿，而且包括这个春晚的这个这个总导演哈文他自己也很痛苦，这个大量的网民来吐槽，他自己也就说，他说明年如果还让他来指导春晚，他会哭死。怎么个哭死？他也理解观众，他也知道这样做不行，但是呢，这种瞎指挥实在是这个太愚蠢了，这种愚蠢连导演都受不了了。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春晚现象。就我从2008年我写过第一篇就是批评春晚的文章，叫做一个纳税人对春晚的忠告。现在已经过去了这个7年，我们看那个时候我已经好几年不看春晚了，今年我一如既往的坚持不看，但是呢后来看这个网上的评论太多，我又去找了一点来看，看的结果我发现真是这个春晚确实可以这个取消了，这个否则的话大家都太痛苦，包括 CCTV 今年已经惹了那么多的麻烦去年以来吧，到现在那么多的麻烦，我觉得最好是歇了。
嗯，
谢谢。
好，谢谢张立凡先生。和平先生，我们在节目之前交换意见的时候，你说过这么一句话，我印象挺深的，就是你认为这个春晚呢，基本上是一个中宣部的小品，请你解释一下。
嗯，其实在20年以前，我在日本媒体上就写过一篇文章，说我在春节这个娱乐晚会啊，春节娱乐晚会就是一个愚蠢的是一个愚蠢的一个快乐的一个晚会。我跟这个张先生还有一点不同，我不认为这个东西是外行领导内行， 或者是这个哈文自己出来喊这个痛苦。我认为我是真彻头彻尾的完全的否定这样一种春节娱乐晚会的一种形式的存在啊，不在于它的艺术水平高不高，不在于它某一个节目是好看还是不好看，或者是不是歧视了什么人，而是说从整体来讲啊，全国人民在这个时候过一个春节，然后中共所打的算盘就是想利用这一个节目呢来施灌一种集权的意识，一种中央的意识，它不允许全国其他的电视台办春节晚会，他不允许其他任何文艺形式的这么一种存在啊！他这是他即算是召集了这个全国最优秀的这个演员，即算是由一个最内行的一个人来领导啊，那么这一种方式也只是一种集权的暴力文化的一种表现而已啊！即算是他不进行任何性的政治性宣传啊，我觉得还更可怕。如果他真的是进行更精致的包装啊，更内行的人来管理，让大家来快乐一下，但是那一种隐藏的一等中央集权的这么一等价值，它是会释放到每一个人的心灵啊，人们会，如果有更多的人看了这个节目，这是更可怕的。今年的这个节目如果没有这个摇一摇的这个红包的这个文化的话呢，我觉得它会更惨。啊，但是呢，中国毕竟有这么多的老百姓，毕竟老百姓的文化程度是不一样的，毕竟有很多老百姓呢，他有生活的惯性，他无可选择，他不得不看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节目。但是这档节目所包含的这种政治暴力文化是它整体的基本特征。所以我在春节晚会在20年开始，我就是彻底否定，我对他所有的任何的节目我都没有兴趣。啊，我对他无论是好和坏，我觉得批评他对我来讲都是一等羞耻啊。哈文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啊来说啊这个他很痛苦呢？如果他但凡有一点职业的基本良知，他都不应该去导演这么一等节目。你不能一方面啊，你拿了中共的台权来去操纵人们的这种娱乐活动，另外一方面哈，你还去漫刮，你觉得你很痛苦啊？所以我在这样一等得了好处，还漫刮的这一等东西，我是一点都不同情。我同时为每一位啊，这个上春节晚会的这些啊，就不管是他优秀还是不优秀，不管他是睡了床啊，睡了这个领导的床，是上了这个春节节目，还是利用了政治局委员的某一个批条上了春节节目，还是他特别优秀也上了春节节目，我想你们通过这样一等春节联欢活动得到了你们的知名度，有利于你们的这个商业的再等的收益，获得你们知名度的收益，你们得到了今天所有的荣耀，在未来一个自由的世界里面都是你们的羞耻啊！因为这个不是一个自由的一个选择，不是给你一等自由的机会，而是纯粹是一等黑箱作业啊，为他的集权而服务的。所以我觉得春节晚会是中共暴力文化和中共集权文化的一等基本表现，不彻底否定这个东西，去讨论某一个节目的啊这个事情是没有意义的。
好，那么何先生，我想问您，就是您对春晚是彻底的否认，我想问您，就是说呢，一个政党、一个政府和这个国家的文艺文化应该是怎么样一种关系呢？
我觉得一个政党他可以搞他的文艺晚会，比如说他搞一个中共中央宣传部啊，某个文艺晚会是可以的啊，或者是搞他的政策宣传也是可以的，搞他的。但是问题是，你不能让人民只有一个选择啊，你不能让电视台只有一个选择啊，一个选择等于就没有选择嘛。对不对？你没办法打开电视机的时候，我看看湖南卫视，看看上海卫视，看看江苏卫视，他们是怎么表演的？我或者去看一看某一个民间的一个团体，他是怎么组织春节晚会的？没有，你所有的电视台打开都是这么一个节目啊、所以有人讽刺说这是一个啊、这个娱乐版的这个啊、新闻联播，对吧？啊、这个是非常恐怖的，你这个是不可想象的。对吧？啊，你任何一个政党，你无论是宣传社会主义也好，宣传这个自由主义也好，宣传资本主义也好，你当然可以去宣传。但是你如果不管你是共产党，还是民主党，还是自由党，你只要让人民没有选择，这就是法西斯，这就是暴力啊，这就是这个使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都应该感觉到一个羞耻的事情。所以我没有觉得哪一个节目被枪毙了我会同情他，你参与这个节目本身就说明你不是个真正的令人尊敬的啊，令人可爱的这么一个文艺工作者。尤其是我感觉到很愤怒的是一些来自香港的 一些来自台湾的一些所谓的这个演员，为了他们的所谓的知名度，为了他们所谓的票房，他们应该知道自由的珍贵是什么。自由比任何价值都是重要的，它超越于政治，甚至超越于民主，对吧？如果你不让人们有一个自由写作的机会，你就等于不把人做成人看。我们人的一个最基本的权利就是应该自由写作的权利，没有这个权利，我觉得就讨论其他的专业和不专业啊，这个外行不外行，内行那根本就没有意义。
好的，谢谢何明先生。现在已经有很多听众观众打来电话，现在我们就请他们来吐槽一下。首先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
大家好，给大家拜年。
嗯，
我这是呢，八九年以前呢，我每年都看春晚。
嗯，
九零年我就不看了。八九六之后，文化部部长辞职，这个王蒙啊辞职了，很多的学生市民被邓小平在李淼等人的支持下派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打死了。我被警方关了一个半月。给警方送了20000人民币，当然没有打收据，个人送了20000块钱，才把我释放了。当时正在办理护照，准备跑到苏联，根本就没有心情看春晚了。一直到现在，每年的初一我都看美国之音，听自由亚洲电台。今年的初一在柜台发表了言论，初一的晚上，我更关心的是习大帝何时成为齐奥塞斯库或者卡扎菲，这是个时间问题。谢谢，再见。
好，接下来请云南的周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周先生您好。云南周先生，您已经在我们节目当中了。
你好你好，
请讲。
哎，好好好。等于这样，这个春晚呢确实是越来越不受欢迎了。这档节目有点像那个新闻联播，就是老百姓已经慢慢透气了。我耐着性子看了那么几个节目，本来也预期也比较差，结果看下去确实越来越差了。春晚本来应该，我的感觉还是应该让大家乐乐笑笑，结果这个头牌几个笑星，什么小品演员一个都没有上，很失望。
嗯。
然后呢，这个很多节目呢，以前就是媒体上就报道了，大家我心里面就不愉快。怎么说呢？反腐相声中以中纪委好像是批准了，这个有这个意思啊。我说那一个相声还要什么中纪委批一下，简直是这种还有什么意思呢？所以呢，我确实比预期的还差。我本来这今年基本上不看了，以后就我就说这点。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张立凡先生，我看到中国这个网上还有报纸上有很多人发表评论的，说是今年的春晚确实是史上最新闻联播化的这么一次春晚，而且几个反腐的相声小品呢，像圈子这都不是我的，还有投其所好，是这个让人根本就笑不起来。而且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今年非常这个直截了当的来为习近平歌功颂德，想把心交给你等等。这个您对这类的节目您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就是主要是他们的这个主导思想还停留在什么延安时期或者是上一个世纪，所以呢你不用指望就是说这种很落伍的这种，就是他们的脑子里其实没有什么艺术，也谈不上什么真正的政治，他们其实就是宣传。如果说你懂政治的话啊，你会把你的这个文宣工作做得非常的精致，即使你是在给人洗脑，你也让人觉得那个被洗得非常的愉快，比如跟抽鸦片一样。哎，那个我觉得还是比较精致的这种洗脑艺术。你不信你看，就是包括这个纳粹时代的那些个电影，哎，它的精致程度，甚至他们办的什么奥运，他们那种就是专业化和精致的程度，使他能够赢得很多的观众。但是呢，今年的春晚实在是，我说它差，我是从这个 专业的角度来讲查，因为比如和平先生他反正他是对这个所有的从根上就否定，那么我呢比较趋向于一种就是要做微观的或者中观的分析，这种分析就是说我从技术上、从艺术上、从传播的这种手段上，我去分析你这些做法到底是怎么样，是拙劣的还是精巧的，我发现是非常的之拙劣。所以呢他现在其实他们脑子里只懂一个东西，就是宣传，而且全世界大概只有中国这样的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宣传部啊，这种东西啊，当年纳粹也有宣传部，但是呢人家做的都比你们好，所以我觉得从这点上来看确实是这个已经到了这个智拙才进的地步，所以我们现在不用指望什么了，就是说这些东西弄出来连人自己都骗不了，那更不要说去忽悠观众了。所以呢真是这个可以就是大家就是说拜拜了春晚。这种传播模式到今天应该是寿终正寝了。谢谢。
好的，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第一位呢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对，首先我觉得女汉子还是挺不错的，女汉子比那个豆芽型的细小伶仃的原子要好，这是我的切实感受，所以不应该取取女汉子。
高先生，好像您这个离话筒非常的远，您听不清楚，麻烦您挂断电话之后再重新拨回来。接下来位是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请讲。
春节快乐，祝你春节快乐。
谢谢，你也新年好。
那个中央那个叫什么啊？那个节目啊，春晚节目啊， uh-huh. 我十几年都没有看了，我看了都很讨厌。所以那些呢，那些他好像那播音员啊，都喊那什么小姐一样，穿的真的是很妖小这样的，看到都很讨厌了。好像那个那个董卿啊，还有什么孟孙楠那些都不像人一样，我看到都讨厌。
好，谢谢，谢谢广东的黄先生。接下来位是海南的左先生，左先生你好。
我是湖南的。
湖南的左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是这样的，我很赞成和平先生说的那个，就是，春晚呢本来就是一个娱乐版的新闻联播，这个观点我很赞同。然后呢我觉得他现在所说的这个，就是和平先生刚才说全盘从根上否定这个春晚呢，这个也有他的道理。因为他和我们所处的环境不一样，因为你老人家在美国啊，然后呢就是说你想看什么当然好选。在中国大陆这边来说呢，还不用说在美国了，就是说在大陆这边只要你在广东，我就可以不看中央电视台的春晚，我可以去看翡翠台，可以去看本港台，但是在其他省份呢就完全就不可以，这个也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个垄断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现在我最讨厌的就是刚才大家一致公认的，就是说你把这个晚会变成一个政治化，而且说什么什么女汉子啊，这个小矮人呐、啊，这些东西我也是比较反对的。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想问那个和平先生，就是说，这个老习啊，他现在把这个春晚搞成这个样子啊，就是说垄断成这个样子，是不是沿袭了毛泽东前就是说在文艺方面的一些垄断的措施？我还记得八几年的时候，要是说谁唱一句邓丽君的《甜蜜蜜》，都算是唱黄色歌曲。那么就是说，以后会不会越来越在这方面加以垄断？谢谢。
好，谢谢左先生。和平请你回应。同时我也想问，就是刚才张先生也说过，这个春晚现象实际上说明中国共产党他始终还停留他的这个思想思维停留在这文艺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情况？
我希望它停留的更远一点，最好回到这个江西时期，因为它越精致越跟上时代啊，来改进这个文艺的作风呢更可怕啊。所以我一开始就讲了我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说它的粗糙、它的低劣啊，反而可能是按照我的逻辑可能是更好的，因为这样一点东西是应该根本不应该走向专业化，根本不可能走向专业化，也是跟谈专业化没有任何关系。你想一个政党所玩进的一个新型机器，我们跟他去谈专业化，去讲它的精致化，去讲它去提升啊，那是这个不可能的。而且是在一定程度上呢，它甚至比文化大革命还不如。我们就回头去看看那个几个样板戏，按照张先生刚才讲的标准，那确实现在这个春节晚会的这个从艺术的程度来讲，就是艺术比较戏剧化的程度来讲，那但都没办法跟这个样板戏相比。这样一等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呢，就是这个水平部门的人在扩大化的执行啊，扩大化的去理解，扩大化的去拍这个习近平的马屁。因为习近平作为一个总书记，他定了一些很宏观的一些调调，而这些调调在习近平没有做这个政改之前啊，他如果他没有做一个政改准备之前，那他的满脑子所能够动用的这个政治的这个宣传的这个基本的思想来源，那当然就是来自于毛泽东的这一套啊，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精神来源。那邓小平那一套等于就是鼓励大家去做非法行为，什么这个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啊，让摩托石头过河啊，做的老鼠是白毛黑毛，这些口号都是等于鼓励大家去胡做胡来的一个口号。实际上这个口号也被广泛利用为这个胡作非为、贪污腐化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借口。那么政治的这个传统的意识形态来讲，只有毛泽东还讲过很多文艺上的一些讲话啊，所以他们这一很自然就拿这一套来对这个选举进行管制，他已经没有其他上的思想来源。但凡他要接受一种新的一种思想来源，那么你就会他整个体制就会崩溃。你像昨天奥斯卡，我们讲一讲，他得讲这个最长的纪录片是一个什么片子呢？是一个第四公民。什么叫第四公民？就是斯诺登这样一个被美国政府追捕啊，现在还是一个通缉的一个人，前美国都想抓捕的一个人，他泄露了美国政府的大量的这个机密啊，在美国的被美国政府认为是在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这么一个人物所啊，以他为主角所拍的这个长纪录片，居然得了奥斯卡的最佳长的这个纪录片奖。你说在中国可以想象吗？但是这样一个片子出来，你反映的是什么？反映了美国的这个政府对这个文艺作品是没有任何干涉的这个权利。他也许可以去起诉这个导演，政府可以起诉，那会掀起一个更大的一个舆论的一个战争，一个司法的一个战争。那所以美国政府什么都做不了，对不对？那么人们有一个最基本上选择的权利，如果没有最基本的选择的权利，我不管这个官员他是按照毛泽东的也好，按照邓小平的也好，按照秦始皇的也好，还是按照朱元璋的也好，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不符合最基本的东西啊。所以我前面一开始讲了，只要给人民没有基本上的选择的权利，那么这个政府就是法西斯政府。那么这样一等机制，他做任何东西都是不值得去真正从细节上去追究他的专业化还是不专业化，那是没有意义的，他也是走不出来的。如果中国民主化了，真正民主化和自由化一开始，我相信首先应该拆毁的就像春节晚会这样的节目，因为这样的节目就代表了中共宣传部的最高的一个舆论人民啊，这个舆论不是舆论的舆，是愚蠢啊，愚蠢的方式去影响人民的一等宣传的工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政治产品，哎，跟文艺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文艺的一个最基本的一等东西就是文艺工作者他们自由的创作的这个作品，这种会不会被观众所欢迎，或者这种会不会被这个专业人士这个认可，那是另外一个程度的问题。哎，春节晚会没有资格用我们的专业标准去讨论它，它都没有这个资格啊，上不了这么一个档次啊。所以我觉得张先生用专业的标准去评价它，确实是有一点浪费了您的智力。
不过和平都像你这么样把他一下子就是把他彻底骂完了以后，我们就节目就没有办法再讨论了。
是是是，但是如果你不把这个标准理解来，你就是极少讨论，我真的是觉得毫无意义，毫无意义。但是我很同情中国老百姓没有选择， 但是如果老百姓没有选择的时候，首先认识清楚自己的权利在哪里。只有老百姓认清了自己的权利，那么他的这个选举才毫无根效。你看今年他搞了一个摇一摇啊，搞红包，印证了红包的方式呢，把大家绑架在一起，他才得了一个可能的这么一个所谓的这个最低的这个收视率啊。我希望明年的收视率更低啊。如果他是收视率越来越低，那就证明这个国家的民智就越来越高。那么中国等待自由选择权利的人就越来越多。
好的，我们再抓紧时间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宁夏的高先生，请讲。
你好，能听清楚吗？
啊，听清楚了。
首先啊，我并不歧视女汉子，我觉得女汉子比那个细脚伶仃的圆规啊，比那个豆芽型的要好很多，这是我的切实感受。其次呢，所谓文艺归文艺，政治归政治，我觉得不可能截然分开。大家都读过鲁迅的《文学与出汗》，你要做与世长从的这个作家呢，是描写臭汗还是描写香汗，是描写永久不变的人性还是怎么，那都没有个一定。人性是永久不变的吗？是吧？什么叫娱乐呢？俄国人觉得很可笑的，那美国人觉得没什么幽默可言，美国人觉得搞笑的，俄国人觉得莫名其妙，各个地方都不一样啊。另外啊，你说文学应该跟政治完全分开，大家听没听过那些学习杨家好榜样这首歌？大家有没有看过火枪内外那个主持人抱着吉他边弹边唱的那些文学那些艺术作品？文学不可能跟政治完全分开。至于说大家有的不喜欢看那个把心交给你那些，但大家完全可以关上电视机去睡觉去，当时已经很晚了，是不是？这是你的权利啊，这叫民主。
好的，
好，谢谢。
好，谢谢宁夏高先生。我们还有两位听众观众，是两位河北的张先生。第一位河北的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你好。
你好，
请讲。你好。
你好，你好，张先生。
我请。面对春晚的批评，组织者总是说众口难调，是什么成了众口难调？难道解决不了吗？毛泽东搞人民公社大锅饭，这个卫生失败了。二一个，众口难调在饮食界已经解决了。我们是城市里的有大饭店，有小饭店，有各种川味馆，有各种菜系，解决了众口难调。为什么吃完解决不了？这就是我让大伙儿深思这一问：众口难调不是解决不了，而是自己本身办吃完的模式，举一国之力搞一些垄断，是吧？这就造成了众口难调，众口难调是可以解决的。谢谢。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张立凡先生，我们还有两分钟的时间，请你来回应一下宁夏高先生关于文学与人性这个论点。他谈到了鲁迅的文学作品杂文《文学与出汗》，那么其中呢，鲁迅和所谓上海的教授就有没有永久的人性发生了争议，谈一谈您的看法。
我觉得其实当然说你说文艺和这个一个时代的这个时代的思潮，甚至和他的这个政治或者政治背景有没有一定的关系，我相信是有的。但是呢，你这个如何处理这个就是你在文学艺术上如何处理你跟这个思想跟政治的关系，我觉得这个中间还是有高下之分，有优劣之别。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春晚呢，它其实是一种就是党文化如果能够说这个党还有文化的话，那么当然这就算是一种党文化。这种党文化其实我看原来好像冯小刚也有过这种抱怨，就是说这个搞这个春晚这东西没法弄，为什么呢？他说这个队伍你当家，但是那个这个皇军要当你的家。那么其实我想哈文所遇到的这个困境也就是这样。如果说啊，他仅仅作为一个这个电视台的导演，他自己完全自主的去搞一台节目，我相信不会是这样。问题就在于那个中宣部要当你的家，所以呢这个东西永远搞不好，而且呢越搞大家越反感。所以这些呢就是说这个党文化本身已经没有活力了，也没有创造力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又要当各方方方面面的家，他都要当， 那实际上它是当不好的。所以呢，我觉得说政治跟文艺的关系也是如此，就是你可以影响文化艺术，但是你不能干预。你可以潜移默化，但是你不能用非常粗暴的垄断的方式来推行。这个呢是一个最起码的常识，因为他应该知道越这么干你的这个效果就越差。但是麻烦就在于我们这些主管的单位和领导，他们就不懂这个道理，他们永远在那自我扩权，然后永远在那大家干预，这种干预的效果就是跟他们的愿望完全相反。这个也就是所说的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些主管部门的这些做法本身就是在砸自己的脚。但是呢，问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是拿你的党费来砸你的脚，做成石头砸你的脚，我没意见。但是作为纳税人，你们用我们纳税人的钱来这样这个搞这么一次豪华的洗脑，那么但是你又达不到这个你要求的效果，但是又要我们来出钱，这个我觉得我是从根本上我是抵制的。
好的，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央视春晚是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有毒必须根除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中缅夹缝，国中之国，国感为什么两头不讨好。请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另外的方面还要再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扬眉吐气。
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近来与中国接壤的缅甸北部果敢自治区武装冲突持续，缅甸总统随后宣布果敢进入紧急状态，并且实施军事接管。有消息称缅甸政府军杀害了当地男女华人平民，相关血腥照片也从微博流出，而中国官方进行冷处理，引发了不少网民的强烈反应。那么果敢地区和人民与缅甸和与中国分别是什么关系？这样的三角关系如何梳理？当地20多万居民的生命安全为什么尤其牵动华人的心？时事大家谈，我们将继续请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我首先请问一下，在美国纽约的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你去过缅甸北部还有泰国北部，对当地的情况相当了解，果敢的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复杂？为什么会有内部传出来的话说，习近平在内部讲话上，内部讲话里边说，复杂的问题要用复杂的方式来解决？
我也去过中国和越南的一些边境地区，这些大部分的国家的边境地区啊，它后来这个边境线啊是人为的，因为政治的原因而划分的。在事实上呢，这些边境地区呢，它都是有非常复杂的这种啊往来关系，就是族裔的这个混着关系。比如说我到这个法卡山，当年去这个中国的这个中越战争主要的基地法卡山，哎，我就在法卡山当时修建这个 这个遵制工程的人呢是民工啊，但是一跟他们一讲话呀，发现他们是来自于浙江的温州。我就问这个军官呢、啊、就是军啊这些军人呢、啊、中国的军人，就说为什么不应当地的民工呢？他说因为当地的这个民工啊，他和这个越南的这个居住的那些人呢、啊、他们都是亲戚关系啊，他们都是这个，所以你这里修了什么东西几天他们那全部都知道了，因为他们这个也不仅仅有通婚关系，平时啊亲戚关系有很多的这个往来，经济有很多往来。那泰国的这个北部啊，这个缅甸的北部的情况呢，跟中越边境当中法嘎山呐、宁明啊，这个啊，这个镇南关附近的这个情况都差不多。就是说，实际上是有一个人为的政治上的一个军事上的一个边境线，但是两个边境线附近所居住的这个人的这个民族呢，是实际上是很多是同一个民族。啊，有很深远的这个历史的这个纠葛的关系。那我到这个泰国北部和缅甸北部的时候，发现很多人跟他们去交谈，他们实际上是云南人啊，他们的很多的亲戚啊、也是跟啊、也是在云南，他们经常也会回云南去看一看，就是觉得云南那个地方可能不大好，他们还是觉得住在泰国北部或者是缅甸北部啊比较好。所以他的这个历史渊源的纠葛关系啊，在这样一等啊边界性的切割的情况之下呀。它就变得还，但是它这种复杂的这个情况还仍然是存在。那果敢地区呢，引起华人关注，是因为呢，它这个地方啊，跟泰国北部一样的，80%-90%啊，这个的人呢、啊、是这个华人啊，有从历史上来看呢，就是明代所移居到这些地区的这些人，这些地方呢，我去过以后，就是发现就是它很贫穷，非常的落后。啊，然后呢，这个当地就是基本上没有这个啊正常的这个文化教育啊，虽然有一些学校，有的还学校还是用汉语这个啊教学，但是普遍的这个老百姓呢、啊、非常的穷，主要是由一个是由地形造成的，那个地形很复杂啊，交通很不方便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边境地区，所以每一个国家在管理它的时候呢，都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宽松地带，所以泰国的北部啊、缅甸啊，还有老挝，还有缅甸这些地方，后来所谓这个形成了一个很大规模范围的这个政治这个啊因素，就是鸦片的一个政治的基地，也跟这个当地的这个啊每个国家的管制的甚至的也有一定关系啊，包括云南的边界线上啊也是一个毒品比较泛滥的地方啊，这就是因为呢它这个地区的管理，由于它交通的原因，由于它历史渊源的原因，由于它民族之间很年年来往的一个原因，造成几个国家管制都比较松弛，所以给了呢当地的一些当地的一些比较勇敢的、胆子比较大的人的一些机会啊。那么其中呢，彭家声呢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啊，他很勇敢。所以他那个时候开始参加了缅共，后来又脱离缅共自己组织的这个军队，但是军队内部又产生这个兵变啊，1992年嘛，大概是一个杨家兄弟把他们彭家兄弟的给赶下台，赶下台以后，但是因为你赶下来是一时的事情啊，彭家军他们又组织力量又回头把杨家将啊杨家兄弟给打下来，这个时候跟政府产生冲突，政府再把他赶走的，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老百姓被缅甸政府所欺负的问题，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家族控制的势力和中央政府的一个谋杀的一个问题，或者是家族势力内部啊的冲突的问题，或者是这个台区他们几派帮派啊，你一个意义上他们其实是帮派首脑啊，彭家乡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帮派首脑啊，缅甸赋予了这个果敢地区一个台区的这个权利，也就给了呢这个缅甸内部呢
好，何斌先生，他的这个网络呢有一点
内乱的一个机会，因为他军队啊军事很对。
好，谢谢那个何斌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张立凡先生，刚才呢就是关于缅甸、中缅这个还有果敢这个三方之间这个复杂关系呢，何斌先生也基本上说到了一下啊。那么就是我想问您，就这三个地方这个三角关系应该怎么样的这个处理？因为从理论上讲，果敢地区呢的确是从领土划分它是属于缅甸，但与此同时呢，这些人的确是这个华人，说华语，保持着这个中国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就如何梳理这之间的复杂的关系，中国政府可以怎么做？
其实我一直讲，我说那个 过去是叫弱国无外交，现在是叫强国了也无外交。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这个中共当局在这个外交方面很无能。为什么这样呢？就是说他们老有一种这个意识形态的框架。其实拿缅甸这件事儿来说啊，就是缅北的这个局势来讲，本身它就是历史上这个中共输出革命的一个恶果。就当初这个划界其实呢是做了非常大的让步，就是根据这个当时国民政府1941年和英国的换文，大体上这个就是沿着这个换文的这个基础，中方在这个50年代的谈判中做了非常大的让步。这种让步呢，甚至于中共或者政府内部都非常的不满意，包括地方上云南省也非常的不满意。但是呢，这个周恩来就这么做了。那么当然，这个现在好像这个有很多人，我看在网络上就批评周恩来卖国。其实呢，他们这种观点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为什么会这样卖国？这个其实啊是有一个更大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输出革命。这个当初1949年毛泽东去见这个到苏联去见斯大林的时候，斯大林对他有这样一个授权，就是说今后亚洲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中共了。所以后来这个像这个亚洲，像这个马来西亚啊，什么这个缅甸呐、啊，这些个共产党的游击队，或者这些个国家，像包括印尼这些，他们都是直接跟中共打交道。如果他们直接想跟这个斯大林去请示的话，斯大林也会把他们打发到毛泽东这边来。包括这个中国卷入朝鲜战争也是这样，就是呢，毛泽东呢心中就拿自己当成这个，就是共产主义这个阵营在亚洲分部，他就是老大，就是这个堂口，这个分堂口分舵，他就是分舵主，他以这么一个心态，所以呢，他把这个为什么我们就可以解释，就是为什么在毛时代把那么多的国土，哎。就很大方的给让出去了。其实呢，他这个让出去中间就是他把那个输出革命的这个种子也埋在一起，当做特洛伊木马给让出去了。
好的，张先生。
所以你们看后来这个缅共游击队，我们大家知道，我的很多同学那个时候也去参加缅共游击队，哎，那就是因为把这块地区划出去了，然后把革命的种子种在那儿了。然后呢，就想把它开花结果，结果呢，开出什么花呢？开出了罂粟花，这就是这个，所谓这个缅北或者叫果敢地区这个历史问题的由来。
好的。
就原来是缅共游击队，像这个彭家声，他就是缅共游击队的，当然他的前身啊，他过去受过国民党那个军校，就是94师他们那个军校的。军训，那么他和昆沙和罗兴汉这个三大毒枭都是受过训，而且是同学，但是呢后来三个人这个走了不同的路，然后这个罗兴汉是一直跟着国民党，这个昆沙呢是后来变成了缅共，然后后来他又背叛缅共，和这个缅甸政府妥协，然后呢他就是继续在这个果敢地区占山为王，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地，然后呢，这个地方就从输出革命的根据地变成了一个那个全世界制毒的大本营金三角，这就是这个历史的由来。就是说，你种下的是这么一个种子，最后你得到的是一个罂粟的果子。这个，那么到今天为止，为什么说这个地区的民族关系永远搞不好呢？因为缅甸政府也很防范这些人。所以现在的果敢人，就是果敢的这些中国的后裔，这些华裔，他们现在是没有这个真正的缅甸的公民的身份证的。他们拿到的一个证件只能在这个他们这个果敢地区活动， 他也不能出国，也如果他要到其他城市，他也要进行申报，有一系列的限制。所以这个都是造成，就是这个输出革命造成了这个当地居民的诸多的不便和受到歧视，然后呢有了很多的民族矛盾，隔一段时期就会周期性的这个重新归来。那么当然还有就是彭家声他自己的这种家族势力的扩张啊，他变成一个果敢王。其实这种方式呢就和那个当年这个中共这个割据是非常相似的，甚至和这个现在我们看这个伊斯兰国的那一套其实也差不多。但是呢不过他有一点就是说他放弃了贩毒，改种这个农作物，这点呢是得到国际肯定的，但他本身的本质并没有变。谢谢。
好，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一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辽宁的赵先生你好。
你好，我就想啊，我们的政府口口声声说要学普京，没有本事他也学学普京，折腾那个叫克罗米亚，把这套办法拿过来在果敢试试。我就说这些。
好的，谢谢辽宁的赵先生。张立凡先生，我们看到环球时报上也有一篇评论文章，就是说不能把果敢地区的问题和克里米亚问题相提并论，他说如果那样比较的话就是非常愚蠢的。我们历史原因抛开一边，看一看现在中国在整个印度洋地区的战略利益。我看到人民网报道，在2013年8月，中国和缅甸之间的输油管道、输油输气管道已经接通，通过缅甸的港口把油气直接输送到昆明。那么中国现在呢在整个印度洋地区营造一个比较大的战略，就是它的出海口的问题，解决刨出这个太平洋以外从印度洋直接入海这么一个战略。你认为同这个大的战略相比，中国对果敢问题是不是就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这么一个问题呢？
我想就是他们现在觉得呢可能跟缅甸政府合作的利益要大于这个支持果敢这些个小军阀的这个所能获得的利益，所以呢他们也不大考虑这个在果敢地区的这些个华人他们的生存状况如何。所以现在我们看呢其实现在采取的是一种相当冷漠的态度来对待他们。那么当然现在我们看网友可能有很多他们有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很想去这个像当年什么这个参加缅共游击队一样，也有人在网上也发起这一类的这种行动。但是我看呢这个显然不是当局所欢迎的东西。而且呢现在这个从中共这个在这个南亚地区的利益来看呢，我觉得可能他需要这个比较稳定，就是和缅甸当局的关系，不管是缅甸政府未来谁执政。但是呢我想这个中国的这个利益集团在缅甸有非常大的这个经济利益，这个就决定了就是在缅甸华人的这个权益是可以被牺牲的。谢谢。
好，谢谢张院。那么和平，我最后想问您，就是说如果抛开中国政府和缅甸政府之间的这个军事利益不谈的话呢，中国政府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说是易如反掌的？
不是，我觉得这个不仅是个经济利益，更重要的还是一个战略的利益问题就是因为呢如果这个把这个果敢地区当成一个克里米亚，那么中国真正出兵的话呢，整个中国就是更进一步的把这个东盟国家赶到了这个美国这一边。那么他希望呢中国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东盟国家由于中国在这个南海地区在其他地区的比较强势的一些族风呢，已经给了美国很大的一个机会使这些国家呢不得不去仰仗呢这个美国来去制约这个中国。基于这样一种战略的 原因呢，他根本不可能在革岗地区呢有任何的军事的这个行为。但是所谓的习近平的复杂问题与复杂处理的方式呢，每人有不同的这个解释，也许这个不是真实的啊，也许这完全是有人编造的，也许呢是有人出来放风的，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呢，我觉得中国政府可以做的是，应该是接纳和处置好这些逃到中国去的这个难民，因为这些老百姓呢要贫穷，他们在那个地区呢一时也解决不了他们真正的这个处境。不是说这个果敢地区是一个民主的地方，是一个自由的地方，受到中央政府的一个打压。前面张先生已经讲了，就是果敢地区其实是军阀势力与这个家族势力与这个缅甸政府之间的一个争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国即算是帮助了这个果敢地区，也等于是排斥了这个果敢地区的一些军阀势力而已，并不能根本上去解决这个缅甸华人的一个这个缅甸北部华人的这么一个处境。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是几乎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动作，但是他要能做的事情也是可以的。
好的，
一方面是安置难民，另一方面应该跟缅甸政府去谈判，去关注这个事情。现在连关注他都没表示出来。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民进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讨论香港会不会成为中共手中的小绵羊，以及北京申请奥运会等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